自然的生活，自然的环境，自然的健康，自然的心情，自然的资讯，自然的美感，自然的感性，自然的理性，自然的变化，自然的学习，都在自然新主张。自然新主张由教育部指导，教育广播电台，台湾田野学习协会联合直播。朱子邀请您一起关心我们生活的周遭，每周给您全新的环教资讯。
哎呀，怎么啦，地球？最近100年老是听你可来可去的。
哎呀，火星啊，最近我肚子里啊可是乌烟瘴气的，你知道吗？
是吗？
哎，在我肚子里南北回归线中间的那块区域啊，有一大片的森林。最近人类把念头动到那上头去了。在森林里呢，大兴土木，种田，盖屋子，砍木头外销，什么都来呢。
动到这上头会怎么样呢？让你这么难受的？
哎，这是当然的咯。哎，那可是我身上最重要的绿色资产呢。这个森林地区啊，就是热带雨林区。哎，要形成它可是需要千千万万年的演变呢。这个森林啊可是巨木林立，枝叶茂密，高温而且潮湿，许多的人类啊赖以为生的生物啊都生存在这里呢。你知道吗？人类的生物学家啊曾经算过这雨林消失的速度来看哦，原地打转一圈24小时啊会减少72种生物呢。
哇，那么严重啊。不过人类大概觉得消失的不会是他们，所以没感觉吧。
就是啊，他们啊再这么搞下去啊，很快就轮到他们啦。
怎么说呢？
它就像这个一台大型的空气清净机嘛。将二氧化碳转为氧气，极大比例的人类啊需要的氧气啊都是从这里来的呢。而且大片森林所造成的水蒸气啊进入到大气中，水的循环才能够维持稳定的降雨。所以雨林一旦消失，降雨必定也会跟着减少呢。再来啊，人类把储存在树木里的碳给释放出来，造成空气二氧化碳就会增加呢。弄得地球我高烧不退，我热得要命呢。
是，
总之啊，热带雨林消失影响是全面的，威胁着所有的生物的生存还有平衡呢，不是只有人类哦。
我有时都好羡慕你啊，装载着一群人类在你的肚子里面呢、发展文明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呢、不过啊、现在看你生这个文明病的这个样子啊，我觉得我还是蛮幸运的嘞。
哎呦，火星啊，你就别求我了。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自然新主张的单元，我是舒子。今天呢，在节目单元当中，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真理大学的徐玉贤徐老师。先给我们的徐老师先问好，徐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前两集的这个主题呢，我们都谈到这个生物多样性哦。那我们从物种，然后也从了这个生态系来谈，然后也谈到了这个栖地的部分。那刚刚从这个广播剧里面听到了热带雨林啊，哎呀，这个地球跟我们的火星爷爷呢，两个在对话说，哎呀，怎么会有人在地球的这边呢，开始砍树啊，然后造成自己呢这个地球爷爷非常非常的困扰，然后就跟火星爷爷在这边诉苦。虽然是这样的一个虚拟的情境，但是呢好像也实际反映了一些问题。那这个部分我就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徐贤老师，徐老师，热带雨林的这样的一个被开发到底跟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密切关系？尤其我们可能不是在热带雨林的环境，大家就觉得那是一个很遥远的位置，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联性。
我想这个部分啊、其实在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我的隔壁做了一个同学，那他是从南美，南美哥伦比亚来的，在他们的国家有很多的热带雨林，那在我们的他 台湾我们有高山溪流，有高山森林，所以我们比较没有所谓的热带雨林。那当时呢，他就一直很想做一个研究，他想要如何让他的国人知道热带雨林的重要，但是又不能损及他的这个国民在生存上、生产上的一个、
经济上面、社会方面的，
对的的一个，所以他就一直在思考要从事怎么样的研究，把这样的一个想法做出来。
是，
就他就开始做环境经济学。
嗯哼。
那么这个环境经济学的概念，其实是来自于说我怎么样能够保留住它对于整个生活空间有用，而又不损及说我如果今天去做适当的开发。
嗯。
所以他就要变成要算出一些数据，去让这个所有的这个民众了解，那大家都可以合理。
嗯，
所以事实上热带雨林到目前为止的经营管理，在全世界的经营管理是很薄弱的。
是
为什么呢？因为它坐落的位置刚刚好都在比较所谓开发中啊，或是说需要开发的国家。那如果大部分的人要生存下去，他就必须得要农耕。
是
或是说他觉得热带雨林这种地方又不能住人，又不能干嘛，所以他就把它砍掉。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不晓得他们已经影响到是全世界在气候变迁上的一个问题。
我们也常常会提到这个温室效应，或者是这个所谓的京都议定书，其实都跟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啦，或者是氧气这样的一个气体是息息相关的，对不对？
是，我们在谈雨林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雨林它是在整个气候的调节上是一个很大的作用。地球的气温这么样的维持稳定，那么水汽上这么样的好，就是因为有这些雨林帮我们做一些反复的循环。好，那到底是雨林减少让二氧化碳变成排不出去大气层外，还是我们人类其实不断在排放二氧化碳的量过多了，所以雨林吸收不了？这是一个这个一体两面的问题哈。那我们要来思考的是，事实上雨林并没有保留。为什么？因为从数据里面我们知道，全地球的50%的雨林消失了。那么呢，二氧化碳的总排放量也比以前多更多。
是，
因为我们在之前有谈过石油嘛。
嗯，
那我们知道我们用的越多，交通工具用的越多，
石化燃料，
所以燃料就会对污染就越多。所以呢，我们现在整个在这个全球里面，有很多的国家都参与了一个所谓的公约。我们刚刚也谈到这个京都议定书，或是说整个全球变迁的一个相关的公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来这个防止或是说降低我们各个国家能够产生 CO2 就是二氧化碳的量。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热带雨林它为什么要保存，因为它可以提供不断的这个氧气嘛，对不对？
是，
就像刚刚老师其实给我一个很 shock 的一个概念，说如果所有森林没有了，我们要呼吸什么？这好像就跟我们真的很息息相关了，对不对？
对，我们经常在假设一个问题说哪一天如果没有氧了，那我们每天早上起来要背个氧气筒出门，然后走到路边的一半呢，我们氧没有了，赶快还要再去补充一瓶那到那个时候你觉得可能吗？就说这个地球它真的在它的这个氧的产生是一定每天不断，然后一定就是会按照我们需求的这个量去提供给我们吗？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的雨林森林的存在，我想这很有可能哪一天我们就真的要买氧了。
除了买氧之外，可能我们要面临到的像台湾近几年来的这种土石流的问题，也是因为森林的被砍伐，然后土质的松动，这都是跟我们生活是有息息相关联的一个互动。
对，所以热带雨林的问题在目前来讲全球都非常关注。那因为我们全球的这个温度的变化，温室效应现在每年应该不是每年吧，就是说它有平均的这个0.6°C 在往上升。所以我们很害怕，就是说未来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整个地球的温度会居高不下。那所以这个部分科学家一直在追踪雨林能够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保留多少，能够让这样整个气温 稳定下来，
稳定下来，因为它的确是这个稳定气候啊，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就对了。OK， 那今天呢要先谢谢我们的这个徐贤熙老师，再跟所有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个雨林啊，甚至其实我们的这个森林的一些重要性。那我们下一个单元呢，我们会继续跟徐贤老师来谈论的主题是有关于外来种。嗯，外来种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它是好的呢还是坏的呢？其实也许都有不同的一些意见咯。我们下礼拜再跟我们的徐贤老师再聊，那详细的内容也可以参照台湾环境资讯电子报。再次谢谢老师，谢谢您。
谢谢，好，拜拜。
拜拜。